西方各国领导人都发表讲话，反对俄罗斯的这种让战争进一步升级的行为以及所谓的公投，但这些的批判无法阻止普京继续这一场的战争，并且在这一场在欧洲东端的战争正在呈现出长期化的态势。自乌克兰在9月进入反攻态势之后，已经收复了数千平方公里的被占的领土，俄罗斯军队开始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个亦都是普京宣布这次部分动员令的主要原因。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征召30万名军人的决定已经是迟了，甚至可能是太迟。波罗的海安全基金会的研究员格兰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惊讶的，就是普京竟然花这么长的时间才作出这一个的决定。如果他是俄军的一名高级军官的话，他会在二三月的时候就向他建议。他说，当时几乎周围的一切都处于面临崩溃的状态，俄罗斯当时是需要军人，以便在每条战线上面都能够超过乌克兰军人的数量。在该个时段，乌克兰人仲是处在准备的时候，俄罗斯是有可能去超过乌克兰军队的数量，但是他们未有这样做，这些有些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是现时已经是太迟，甚至可能太迟，因为俄军现时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也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这些军队可能需要至少两到三个月才能够产生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格兰特是一名英国陆军的退役军官，但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更加特殊。他说他是乌克兰国防部的第一位外国顾问，在2014年的乌俄之间爆发的战争的时候，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现时每日都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乌克兰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格兰特目前亦都作为国防及安全专家和乌克兰议会保持合作。格兰特认为，俄军现时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士兵普遍是缺乏足够的军事训练，他们不是熟练的步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只是有普通的 AK 步枪，未受过训练或者是训练不足，领导能力差，无线电设备亦都差，所以他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发射炮弹，并且试图尽可能多敢杀死一些人，然后再次向前推进，如果再另外得到一万人，他们还可以多做一点，但问题是然后呢，他们要去哪一度，他们可以前进几远，乌克兰人仍然会杀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加兰特说，如果现时看向天平的话，这个可能现时俄罗斯已经开始处于下方。当然他不是说乌克兰已经是得到一切，他们仍然失去了很多的士兵，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现时俄罗斯只有在很少的地方仍然能够向前推进，而且在很多的区域是相当薄弱，因此乌克兰已经得到了主动权，这个是毫无疑问。几乎在战争爆发之后，他就一直持续不断地呼吁他们的国际伙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9月27号的一次北约特别会议上面表示，北约各成员国应该发挥各自的工作能力，补充他们的武器装备库存，以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斯托尔滕贝格之前亦都对媒体表示过，各国是需要通过投入更多的武器订单，鼓励军方制造商长期扩大产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大多数的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储备，他是不会说已经耗尽，但是耗费的比例是很高，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向乌克兰人提供大量的武器援助。作为目标为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自2月乌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5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譬如是155毫米的榴弹炮，以及是高机动性火箭炮的系统，都是在战场上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起到是改变战局走势的作用。但是据 CNBC 的报道，美国可能无法送出更多的155毫米的榴弹炮弹，因为现时的库存是美军自己需要留下来用于训练以及备战。 美国国防大学副教授以及高级军事研究员德罗切斯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是我们有新的制造计划，亦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增加，否则我们将是没有能力供应给乌克兰。但是美国仍然将会在未来的几日里面公布一份为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美元武器装备的计划。该个计划将会包括海马斯发射器的系统、配套弹药、各种类型的反无人机系统以及雷达系统，以及是备件、培训和技术支持。该个计划将会使用国会批准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当中的资金，允许拜登政府从工业界而不是从美国现有的武器库存当中采购武器。但是和正在接受西方世界源源不断的军事供应的乌克兰相反，俄罗斯似乎陷入了武器装备匮乏的境地。两个星期前就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在是为乌克兰战场采购数百万枚的火箭弹以及炮弹，而北韩则是潜在的卖家之一。北韩武器库里面不单止拥有是大量这一类的火炮，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同俄罗斯的武器系统是兼容。波罗的海安全基金会的研究员格兰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他的猜测是他们试图从北韩购买，亦都试图从中国购买，可能亦都试图从非洲国家购买，那些他们以前购买过他们的军火的国家，他们试图将这些东西是卖回转头。但是至少现有的报道以及分析都是没有发现中国正在为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方面的支持。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五大军火出口国，并且是出口不少经过现代化改造的俄罗斯亦都是前苏联式的武器装备。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于俄罗斯立场的肯定以及支持，并且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等资源。最近的一次高层表态来自于党内的三号人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他在9月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在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洛沃洛金的会谈的时候，亦都表示在涉及到俄罗斯核心利益以及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上面，中方对俄罗斯表示充分的理解以及支持。现时的乌克兰问题是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采取他们认为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可以说俄罗斯被逼到墙角，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采取了一次的反击。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能源贸易之外，中国似乎并未有对俄罗斯提供直接的支持。瑞典的一位由于是研究科题尚未是处于公开阶段，所以在匿名的条件之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研究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所谓准联盟关系是脆弱而是不牢固，虽然中国领导人公开表示过支持，并且是通过能源采购为俄罗斯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但是中国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有所忌惮，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未有向俄罗斯提供军火的原因。而格兰特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面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亦都是一个中国不愿意和俄罗斯深度捆绑在一起的原因。他说，中国的很多高层可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正在走向衰落，他们可能会想，我们真的是要将自己和另外一个的北韩、另外一个失败的国家捆绑在一起。中国正在试图开始摆脱这种和俄罗斯深度绑定的外界认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这个是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两人之间的首次会晤。虽然之前两人已经进行过两次的电话交谈，王毅还在上个星期四出席了安理会的乌克兰问题外长会议。王毅表示应维护各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王毅在这个期间还会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王毅表示中国愿共同是促进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并且表示双方应该是在坦诚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面加强沟通以及相互理解， 防止误解和虚假信息。当然中国方面的示好可能很难在短期内扭转中国最近几年强硬外交立场在西方世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近半年来中国在乌俄战争当中对于俄罗斯的支持态度无疑将对欧洲各国和中国的关系造成了中长期的影响。比如将俄罗斯视为是直接的国家安全保障威胁的东欧亦是中欧国家。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普日乔尼亚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尖锐地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对国际秩序有着相同的政治修正主义目标，这个国际秩序对中欧国家的独立以及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波兰。俄中的合作是针对这些国家最具战略性的安全利益合作。当然俄罗斯仍然是最重要的威胁，但是中国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者的合作有能力以及是潜力导致另外一场全球军事危机的可能。这个是最不可能但是并非不可能的情况。只要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政治目标以及是经济，这样亦都将会成为了对于东欧国家的生存威胁。中国只要还是在政治上提供无限的支持，在经济上提供有限的支持，这样就是在这里对欧盟以及东欧国家进行胁迫。普日乔尼亚克还表示，对波兰来说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关系，他们的军事存在以及军事采购方面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因为俄罗斯的侵略性外交政策，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将会使到波兰很难和中国建立更多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